人生没有最瞎，
只有更瞎。
大家好，我是新家家，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
好，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我们又有新的一组来宾了，然后刚才这声音听起来感觉非常之
杂乱无章。
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新的一组来宾，首次有两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是 Ronker 跟恩恩，让我们欢迎他们，耶、yeah!啊、不出声吗？
你们可以自我介绍啊。
哦、大家好，我是 Ronko。
大家好，我是恩恩。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邀 Ronko 跟恩恩来呢，是想说来分享，就是大家因为我们之前分享过演员嘛，然后也分享过经纪人，就是比较偏拍影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集呢邀请到 Ronko 跟恩恩，也是想要分享拍摄时遇到的虾事，跟也不算虾人吧，虾人虾事。
对，虾人虾事。我跟你讲，他们好像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就是
特别的事情。
对，特别的事情。然后我们等一下请他们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先请 Ronko 来分享他的拍摄时遇到的事情。
哦，就是有一次在跟一个在地的表演团体合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南下很远的地方去找他们，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现场就是很多五六十岁的男性，然后都是年纪比较大，他们就都是那种骑重机的、啊、然后就是在地的一个比较 local 的团体这样。然后那时候就一到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是四五个人去，然后那时候那个大哥他就是我们就在跟他介绍说，欸，我们团队里有谁有谁这样，然后因为监制的年纪比较大，也是一个男生这样，他就先介绍，然后介绍到一半他就说，欸，这个是制片啊，这个是导演，这个是谁谁谁这样。然后那个大哥就突然说，他就指着我说，欸，这个是导演哦，她是女生哦。然后我们就疑惑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可是我们这个要拍得很帅呢，要很热血，她是女生呢，就是那种小女生可以吗这样。
他是当面跟你说？
他是当面，就是当着大家的面直接讲这样，然后
就是有一点在挑战你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很不爽，因为我就觉得
是我听到我就想扒下去好不好。
对啊，我很超想掐他，因为就不会有人当面这样讲话这样。然后他又说，就是说，哦，看起来就是感觉也没有骑过车，虽然这是真的，我也没骑过车，我有骑过摩托车。
谁说拍影片一定要骑过车？
对啊。然后他说，这样真的可以吗这样。然后我们那个监制就赶快出来，他就说，哦，没有啊，得很多奖啊，拍很多片啊，拍很多大厂牌什么之类，就开始跟他周旋。然后那大哥才 哦，然后就回他办公室开会这样。后来正式要拍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协助的拍摄团队，是去找他们，就是算是他们承包的案子，然后再发给我们，但我们上面其实还有在更大的客户这样。对，所以其实算是他们有点有求于我们，因为他们给的预算其实也是蛮不足的，所以那时候就谈好说，欸，那艺人跟演员那边需要他们去接洽，然后道具，因为我们有很多道具车，就是那种大型的重机，因为他们自己都人手有一台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他们车库，然后那个大哥也是蛮好笑，他就是很像小朋友，就打开车库门，他说，吼，你看有水不这样，他说我这一台怎么样，那一台怎么样，这台车龄多久，然后就说你看这个，哦，这个才能讲出那个，这个娃娃很好看啊，什么很帅啊，就代表我们。
他现在在避掉这个关键。
然后娃娃是怎样在车上，所以他
娃娃在车上，
但娃娃很帅这样。
对对对，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娃娃很帅，然后说这个贴纸好看，好夸这样。然后我们有跟他，我们事前就因为我们看到就知道说啊，不行，这个可能会有厂牌啊，或是这些贴纸有任何图示的 logo 问题，我们就跟他事前就说，就说，哎，拍谁啊？因为这个那个客户那边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就是你们能不能贴纸撕掉啊，或是娃娃拿掉啊什么，或是旗帜，他们很多旗帜全部插在车子上，说那些旗帜可不可以拿掉这样。他就这样就是有点敷衍，然后走掉了这样。
然后也要跟你说我要不要拿掉，就直接走掉。
没有说。然后而且他边走还边说，哦，可是这样就不好看，这样不帅什么什么的，没有漂配精神什么之类。然后我们想说啊，应该反正因为要面对客户的是他们，我们想说他们应该会听懂我们的意思。然后结果前几天要对车子的时候，他们就拍给我们看，然后就是每一台车都是很嘻花这样，就是快变电子花车，
对
啊，插满。我们已经再三强调厂牌都不一样，公仔那些请他先下来 来，这样就是拜托他下来。然后他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就继续说，他说不行啊，这样就是很不浪漫啊，没有男人的浪漫这样子。他说
到底那个娃娃跟男人的浪漫有什么关系？
反正就很好笑。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好。不然就你们如果可以跟客户负责，那我们也就算了。但拍下去这我们真的没办法改，这样如果客户要我们把那旗帜码掉，我们真的做不到，这样就那个费工又费预算这样。他们后来才说好啦好啦好啦，然后就又掉了，就是完全全新的，就是都没有贴的车子来这样。可能已经到拍摄前一天他们才正式跟我们确认。然后后来到了现场的时候就很好笑，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大哥就来，然后有一台是他的，然后他把旗帜都拿掉了，但他就偷偷又放了一只娃娃，
偷偷来是不是？
到底想怎样？
然后但被我看到了这样，然后我就跟制片说，哎、欸，他又放上去了，这样可以吗？然后我又跟制片讨论，就是跟摄影师说，哎、欸，那我们比一下好了，那一只让他放这样。然后后来还是放了，就是觉得好了算了，就是让他过过干瘾。然后就是现场也是蛮好笑的，因为就是会几个大哥来，然后我们拍在拍，他们就很兴奋，然后就可能拍拍拍拍拍，还有拿 GoPro 在记录，记记记记啊，他们就走了，这样也没有要顶场。
他是路边的群众，
对对 对，
看戏的这样。
他们是来看戏的这样，而且他们自己骑一台来，骑一台来，然后看看。就骑走了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很问号，因为那时候有要录音，然后录一录，他们也是就直接骑走的时候，那个重击声不是很大，轰轰轰就走了这样。
哦，所以没有
在
管现场
拍
摄的镜头，他就直接跟大家说我先走了，然后就走了。
他说哦看起来无睡，然后就走了这样。对啊，但就是因为
声音收进去，收音
有啊有收，但就觉得说好好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吧这样。但因为就是知道他们不是懂这些拍摄的啦，但那个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大哥很好笑。他跟比较久，然后他看我们空拍机在飞，他就会想要凑过来，然后看你在干嘛，他就说：“哎、欸，这个我也会飞、欸，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们那个空拍师就说：“哎、欸，那不然给你试试看。”然后他又说：“哦哦，那不要好了，这样。”然后
他都在讲空话。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哦，他就说，他就录完 GoPro 嘛，他们不是拿 GoPro， 然后他就一直说：“你看我拍的好不好看？”这样就是一直拿他的画面给我们看，我们就：“哦，不错不错不错。”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这样。
你们也在敷衍他？
对，因为他是很好，他其实蛮可爱的，就他后来就一直在拍，他也很新奇，他觉得拍摄现场很有趣，他就一直拍拍拍拍拍，啊，拍完跟我问我们好不好看，然后就走了这样。然后哦，我要去兜风了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后来去审片的时候，就是去客户那边现场审片的时候，因为那个爱拍照的那个大哥就一起来，就因为是他们接的案嘛。然后他那时候因为客户就问说，哎，这个 logo 啊，或是这个厂牌，就是好像还是有点太明显。哦，因为他是就是因为我们有要借那个重机的那个衣服，骑士衣，那个衣服是很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去找那一件都要1-2万块，然后就是要那种全配，然后所以当然就是骑士自己身上有的以骑士为主，自己穿也一定是比较顺手。然后我们也是在上强调说，哎，前面那个 logo 不能露哦，前面就是那个客户都有说哦，就再帮忙一下这样。就来现场看到一个超大 logo 在胸前，就是跟胸一样大的那种，然后超级大，我们就也傻眼，我们就说还有没有别件，他们就紧急又去别间店看，就因为演员太大只，别件都塞不进去，后来就没办法只能硬上，因为不可能不穿，就是一定要穿，客户有规定这些全套装备一定要有这样，然后就穿啦、啊、所以当场审片客户就问，就说那怎么办，就说这个可不可以码掉，我们说不行欸，就在他胸口，这个实在是有点困难这样。然后那个大哥很可爱，他又搬出他那一套，他就说这样子才帅呀、啊，就是那个上面没有 logo。
你说大哥直接跟客户说这样才帅，
对对对，
他想试图用他的价值观去说服客户。
真的、欸、真的、欸、他就是在用他的价值观，我觉得超酷的，我以后也要这样审片。
但是客户就接受了他的说法，这样才帅。
客户算是一来一往，因为客户没有他们那么懂这个美学，就是是可能骑车的美学他们没有那么懂，客户感觉最后好像真的有点被说服，
这个才帅，
不够帅不行这样。但我们就觉得啊，你怎么就被说服了这样，而且现场超多人。但他们后来也有说，就说好啦，就是这个可能就没关系，因为可能真的有 logo 大家才会觉得你穿的是 有牌子的什么之类的，但我听完还是觉得什么意思这样。
荒谬，
直接被说服。
对， 对啊，就想说啊，如果我穿没牌，我就不是合格的骑士嘛这样。但后来就还是顺利过了，然后客户也蛮满意，所以因为客户很满意，就变成我们跟这个团体接洽，那个团体也觉得哦，他们做得很好这样。但我们就觉得
是不是过程出现一堆灾难。
对啊，而且就是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且那一只大概拖了一年半吧才真的结案。
太久了吧，重点是大哥现在会对自己的那个自信心提升，他以后去接了客户说哎、我之前拍的那个什么厂商都说我们这个很帅哎、男的浪漫很棒、
以后有其他要拍影片他可能就会开始跳出来，
他会自己拿 GoPro 拍。
对， 对他会跳出来说我这个很棒很棒这样。
加油，我觉得这样很棒，可以可以，他可以自己努力这样。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荒谬哎、
就是但是我觉得是年纪跟他们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所以你跟他讲什么，就像很多时候假如说像你找什么人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就像刚才那个衣服 logo 的这件事情、
就前面都已经跟他说过我们不要
的、那
個、对，
你跟他讲100次他也不会记得啊，他就是还是会穿。假如你跟他讲说我只能穿白色，他到现在好像就是穿黑色给你看，
他就会说我觉得我穿黑色比较好看。
对，或者是对，或者你跟他讲说要全白，他可能就穿条纹，然后跟你说这不是也是白色吗。就是这种，就是会有这种
阿姨会说我黑色比较瘦呢。
对对对对对，
然后穿黑色来。就好吧好吧，没关系，阿姨你很睡这样
蛮瞎的。那刚才听完 Ronco 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恩恩的故事，是我们也是想要知道说恩恩是应该是比较算是后期做领域的内容，然后后期会遇到什么事可能跟拍摄的事情不太一样，那我们让恩恩来分享他的瞎人瞎事。
对，因为像刚刚Ronco 他讲的就是比较像是拍摄，就是比较前期的工作，然后我刚好负责的就是比较后期的工作，像是后期制片。比如说我之前很久之前我就有接到一个案子，是从就是海外的国家来的一个案子，然后那时候是做这支影片的后期制片。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海外的国家跟台湾的做事的文化差蛮多的。比如说他们海外的国家就是他们的工时其实比台湾高很多，他们可能是一个礼拜的7周都在工作。
大家开始猜那个海外的国家是什么，还可以比台湾的工时还要高。
台湾的
劳
工工时已经
蛮高了。
我那时候听到也是吓到，因为比如说他们6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call我说啊，你们东西要交了吗？或是你们什么时候要有什么东西出来？
欸、那可以，那我问一下，可以不接吗？
可以不接啊，但我那时候就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习惯是这样。
哦，
我当下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的习惯是他们6日也在工作，他们的所有的 freelancer 他们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都在工作，然后什么时候都是要回讯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育他们说，哦、没有，我们就是做1到5，然后几点到几点过了这个时间我们就下班了。
他后来会不会觉得台湾人怎么这样？
台湾是不是幸福？
对，他们说哦，台湾人好像挺好的，工作挺好的，挺开心的。
不是，重点是他，因为他一开始接了，别人就会觉得他6日也工作了，
哦、
对不
对？
因为你不小心接了。
对啊，其实也是啦。
嗯，那后来呢？后来是他们是很长6日就一直播给你，是不是？
6日很长播给他们，就是用那个他们的那个官方软件嘛，就是跟台湾的用的那个软体不太一样。
哦，就是还是会一直用那个社群软体一直私讯你这样。對對
對。然后我每次要用那个，我都必须就是。比如说开 VPN
哦，要翻墙，
要翻。对对对对，他们不用翻，但是我们还是要翻。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前面经历了很多就是教育的过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工时是这样做，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不太懂这块流程，不知道就是后期啊后制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工作是要把一个2D 的角色转化成一个3D 的角色。然后2D 我们在画的，通常在画的时候，你在看那个角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个光头，它虽然是个动物，但是其实你这样看它其实是个光头。
嗯，
但事实上我们要做成3D 的样子，你要让它可爱。它其实是有毛的，你要看它，你要让它的头看起来是有毛，我们不然它光头。光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调和很久，比如说我们要让它的毛有多少，它的毛色是怎样，然后它的毛是不是要飘逸，这件事情在后制的世界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一开始就是照着他们去是做成一个光头的角色，他们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但是我也说不上来应该要怎样。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做成就是有毛的角色，就是其实是我们是有在改化它的那个动物的，我们说在改化它的角色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人，就是这块教育，这就是这块就是不同领域的教育，我觉得还是要做到这样。
所以那个一开始从光头变成有毛，等于是你们要重做。
我们其实是重做，对，
就是无限的被打掉，然后再重来的概念。
无限的打掉，因为
你可能做了一款他不满意，他就是可能跟你说、哦，我觉得要多一点毛，然后你做了很多毛，他就说我觉得毛太多了，类似这种概念。
我们就是一直在 摸它的习性，然后再摸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美感这样子。
哎、欸，可是
我觉得
客户都这样。
对，我觉得大部分客户都会跟你讲说，我觉得好像哪边不对，但是我具体说不出来哪边不对，所以你去改改看吧。然后你改回来，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哦，我觉得可能要再多一点什么，但这多一点什么，多出什么东西，可能
又
不会很明确。
对，他又不知道，就是要根据你去改，他再去挑你哪边又怎样怎样。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没有一个我想要他怎么样。
对，没错。而且比如说我在开报价单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开，比如说你可以改几次，比如说改模型改五次好了。嗯。但其实他已经到了 V10 了，我还在改。
哎、欸，就跟那个会有永远会有 final 版、
final
之二
版，
然后 final 之三，然后还有真的真的真的是 final 版的这种。
然后他说不要再烦我了 ，final
对，就是会有这种。
最后都要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我那个 V 到底后面什么时候可以 ending？
对，
所以光做模型就是这其实是最前期的工作，我其实觉得已经做得很痛苦了。嗯、然后到后面之后，他们是要来台湾审片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招待他们，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有跟制片就是先稍微沟通好说，嗯，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要就是给他们开大 B 的车迎接他们，而且是那种超级大车，最贵的那种，
就是要很气派啊，然后他们就
觉
得他们坐上就哇好爽哦，今天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来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是给他们大 B 的跑车，然后大 B 的就是大敞篷车，然后他们坐下去，他们就会期待说，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说，嗯，我们现在就要去顶泰丰，我们现在就要去一些五星级的地方。嗯，
欸，等一下，所以不是接他们去工作，是接他们去玩，
不是
接他们去玩，他们不是要来审片吗？
假审片之名是那个新旅游之实，这样。
因为我们那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一群就是很官僚的体系，就是他们就是在官僚体系生活的人，所以他们就需要这样的待遇。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策略就是他们来看片之前，我们要给他们就是吃好喝好玩好，
让
他们
很
心情开
心
的，然后
去审片就是什么
都
好哇，很棒很棒这种。
所以他们那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他们大 B 的大跑车，然后再过去载他们，然后再载他们去五星级的，就是比如说顶泰丰，然后是什么吃好吃的，然后下午茶还吃也吃很多东西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蹦蹦蹦，我们就是陪他们去各个地方，然后陪他们去吃各种东西，然后再无限的吹捧他们。
懂懂懂。
然后最后我们再到公司审片，我们就觉得嗯，一切应该都很完美了吧？就是他们都已经这么疲累了，就是玩得那么尽兴了。但是到审片的当下，我发现他们的那个习惯还是跟台湾不太一样，因为就他们的习惯，他们会觉得就是我要改东西，我就是要马上改到最好。可是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就是在 3D 的世界里面，就是后制的世界里面，其实如果我要算一张图。我其实比如说我需要10分钟好了，那我如果要算一秒的图，比如说影片的市场就是它的一秒是30格嘛，嗯，一格是10分钟好了，嗯，那我30格我就是30分钟，嗯，所以我在，嗯，对，所以我在 render 的时候我就必须等那个30分钟。但他们其实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他们就会觉得哦，你帮我按个键，你帮我按个键，你帮我用个怎样，然后就好了这种。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改的时候，第一版，嗯，他们觉得有点问题，然后当然也是说不出哪里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是继续改这样子，然后改到后面，就是因为真的我们要花太久的时间去改这个东西了，嗯，而且他们也不希望我们一卡一卡的改，他们希望我们全部改，然后全部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再说问题在哪里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改了5版好了。他们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在 render，嗯，在算图这样子，就等于我们很多的时间在等待。然后这段等待的时间，我们就要一直跟他们聊天，然后一直跟他们聊說。
不能有那个空闲时间下来，你要一直在填。
他可能就会又会挑你，哦，我觉得这里好像还有哪里怪怪的。
对，不能让他们有时间思考。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觉得，哦，我们好像一直在做动，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还跟他们讨论说，我们就是做完这个片之后，我们要去哪里玩，然后明天之后我们要去哪里玩，然后后天之后
讨论要去哪里玩。
对，然后后天我们要再去跳什么飞行伞之类的。我们先把他们行程规划好。让他们知道，哦，其实我们没有在做，我们没有在
工作
当
下，
我们还是在做事的，我们还是很努力在做事的，
我们还是在帮你安排你的行程哦。
而且我那时候想说，我们那时候大概从六点开始做，就是开始审片。然后我本来以为他们的极限可能就是到，比如说9点、10点，这可能就是极限了。但是对他们就是想要做到很完美。然后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他们的工时真的是很无限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做到1、2点，
半夜一两点
。然后我们就想说还没有收工，因为他们就真的想要把它
改完吗？
改到完美这样子。哦，就是改完之后，然后传到 USB，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走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剩下的行程就是玩，我们不用再思考要怎么工作了。
他们也自己想要待到1、2点。
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习性，因为他们可能以前在做这行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待到1、2点，可对我们来说不是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工时在那里。然后那时候全公司就是只剩我跟就是合成师2个人，我们超可怜的，然后还要对着他们就是一直吹捧，一直吹捧。我那时候可以把我生命中所有能吹捧的话都讲完了，
真的是 是尽力了。
而且那时候讲到就是都会有口音，不知不觉都会说牛逼的特牛的挺好的，
知道是哪个国家了。
确实。
那他最后之有满意吗？他改到一两点的时候
他还满意耶，而且我们就是一直吹捧说我觉得你改的是对的，我觉得跟着老总的方向总没错。
来几个人啊，
来了好多、哦，来了十个人呢、欸。
现在十个人都陪你们一起，
十个人陪我们一起。
那你真的要，你还要陪十个人去玩？
他陪十个人去玩。但我们那时候在审片的当下，我们那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聊说，就是其实他们在选要给哪个国家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在想说，要不要顺便去那个国家玩，然后要不要去那个国家就是一起做审片。他们那时候有跟我们讲说，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想要去日本做审片的，然后就是顺便也去日本玩。
真的后面那句才是重点吧？
对，他应该其实是他想去日本玩，所以他要把那个审片给那个日本。
对，
他优先选择是我想要去哪里玩。
但实际上我大概知道，可能是预算不够。
可惜了。
可惜了，去日本的飞很多地方的钱更多、
啊。但不然他们那时候其实一直有在跟我们 argue 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如果去日本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玩，我们就可以去看富士山，就可以喝清酒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是，他跟台湾人讲这个实在是有点问号。
真的。
余震，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地
震，
今天下午有一个大的，
那个大的在录地震，
对对对，
地震实况。
对，我们现在是就是正在面临地震的时候，
听了吗？
他说一整个礼拜都会有地震。
今天下午那个真的很大，
那个超大，那个超久了。
对，然后听说花莲
那个
有一栋大楼，
对，
我超害怕的。下午好像没了，讲到哪了？
你去哦、反正我们最后就是陪他们就是去各个地方玩，然后比如说去基隆北海岸，然后还要去陪他们去花莲跳伞之类的，反正是一个
全台环岛哎，好像。
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都包在你们预算里面吗？
不，
没有，他们就是他们会自己付自己的吧。
对对对、
哦，他们会自己付，
就是、
但是你等于你要有人陪他去做这件事，因为他等于你、就你是导游，他们省导游费的概念。
我以为是说这些游玩的费用还包在我的预算，太贵了，我就死掉了，好不好？
哦，没有没有，就是游玩的费用不包含在里面。可是比如说我自己去，然后或是我自己要干嘛，那是算在我自己里面的。
哦，就是公司的人的钱，那就是公司出，
就等于我还是有一个导游费、导游的义务在这样子。对，然后在路上真的就是，即使我们已经审完片了，我还是要跟他。就是不断的吹捧，一直吹捧说很棒，牛逼，老总很棒，非常棒。
那他突然一个反悔，我突然觉得那边哪个
不好，我们再改一下，
回去一下。
因为后来想想，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再后置给他们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就是平面的图要交，就是我们其实工作还没有全部做完，我们只是做了那个最大份的工作而已。但是后面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要交给他们的，就等于我们还是有被他掐住一些把柄。
所以就是要还是要让他们真的非常愉快的离开台湾。
对对对，就他们这个行程之后说去那个。北海岸跳伞好棒哦！
最后，然后回去那边，然后人家问你说：“哎，你去审片审的如何？”哦，我去北海岸跳伞，很不错的回忆的。
但我觉得在海外的厂商也是蛮瞎的啦，不会有那种比台湾不瞎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审片就不会让你这样的，台湾审片就是事事求是的。
而且我觉得是
要陪你去玩、
可能是他们特别过来吧，就是尤其也没有那种人情的压力。比如说台湾就是可能大家都见得到面，然后就会有那种人情压力说，不要让你那么辛苦这样、但对他们而言，他们就是我就是来这边就是要你们做到死这样。
对，反正我跟你去见这一次面了，你以后变怎样不干我的事。
但确实我真的是根本只见这么一次面，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把那个通讯软体删掉了。
你应该再也不想要接海外国家的东西了吧？
就即使他们给的钱不少，可是他们相对要求
的
很多，而且多到会让你觉得什么时候结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心力啦，我觉得是那个心有余力。但是比如说假日的时候你还是要回讯息，若不回的话，他会就是连续敲跟你十则讯息说在吗在吗在吗在吗。
好烦
好烦哦，
我不行，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而且就是用那种就是他们有那个功能是，比如说即时通不是有那个呛娃嘛，以前的即时通有那个呛娃，他们就是会有那个功能，然后会一直敲，
叮叮叮还是什么什么之类
的，叮咚叮咚。
那个超可怕的，
就是有一种一直觉得我现在就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叫你，你要赶快回我。
然后我后来觉得，其实 LINE 做得蛮好的。
就是我们听了 Runco 跟恩恩分享了自己的瞎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不专业的调酒时间了。那我们
这次非常的快速的就进入这一个。
没错，今天的调酒呢是上周我参加一个婚礼，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就是婚礼里面有一个调酒，我觉得它非常好喝，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它的大约的搭配方式。那我现在讲一下我的比例，比例呢就是琴酒一，然后呢芭乐汁也可以是一，然后最后还有柠檬汁也是一，就这么简单，都是一比一比一。我们就是请 两位来宾来分享一下你们刚刚喝酒喝起来的感想是什么，就是好喝或不好喝。我就觉得他们都喝完了，应该是蛮好喝的。
现在没有来宾说不好喝的，只会有一个疑问是这是酒吗？还是这是什么？
就是药。对，之前有那种来宾就说这是药水吗？
或者什么？没有，我们通常都是好的评价吧，就是说。这不就是苹果西打吗？
哦，对，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然后最后说这是苹果西打吗？对，就会有这种评价。那你们两个刚刚喝，你们觉得评价是什么？
那我先，我觉得就一个字，牛逼啊！
好烦哦！哈，那我是不是就要认真说了？
都可以啊，
我也很认真哦。
你哪有认真说？我想想看，哦，因为我平常是不喜欢喝烈酒的人，然后就连琴酒这种我都会觉得很烈，对吧？那刚喝就觉得没有那么烈，但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那个琴酒跟那个柠檬汁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特别特别突出。没有喝到芭乐汁，但整体还是很好喝。
对，那就是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很多酒味的，你的自己的芭乐汁就可以变成二。
对，因为我们是刚刚有试喝了，我跟 Blue，然后我们是在想回想我们上一次那个去那个婚礼现场喝到比较接近的口感。嗯，但其实那个婚礼现场口感是的确有酒味，然后酸其实比较多，所以我们后来就多加一点，不然一开始的
芭乐比较多。婚礼现场那个不知道。但我觉得白葡萄很赞。
哦，你说后面加的那个？
对啊，对啊。
欸，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意外，因为本来没有想到要加那白葡萄，但是后来觉得，我们应该要什么点缀，然后就家里有葡萄，哦，那就用进去。
而且本来只是一颗葡萄切一半，只是放在上面，然后后来呢，它就默默沉下去。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再多放一点，让它浮上去，就它还是沉下去，然后
浮上来，
最后就是底下一群葡萄们。
对。
但很好吃啊，葡萄很赞。
他没想到，他就是一个意外的神来之笔。
可以可以赞，我还把他的都吃掉了。
你把我葡萄吃掉了？不是，难怪我讲说我没有葡萄啊。
我喜欢吃葡萄，
靠腰啊。
因为你要配着那个饮料喝啊。
骗你个鸟啦，我葡萄不见了啦。
我刚刚在你面前喝掉的。
好，不要为了葡萄争吵，我们还有，我们还有。
头一次有人因为我的酒而争吵，我好开心哦。之前的评价，
葡萄他们不是为了酒，好不好？
没有啊，酒啊，沾了酒的葡萄，
对吗？你看，
不是，是他讲，我想说杯子哪里有葡萄，我根本没有发现有葡萄。
没有，因为你刚放着啊，我以为你不吃。
那你要问我。
哦，好吧。
好了，那我们讲完酒呢，你知道，就是一集要结束，我自己听一听觉得蛮有趣啊，就是分享一些拍摄的事情。欸，如果大家是对影片你知道不是很熟悉的人，都欢迎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可以讲到很多，学一下好不好？不要当瞎厂商。那不，你听起来觉得？今天有没有什么启发？我们还是要给观众一些启发吧。
有啊，今天的启发就是我们本来都以为就是台湾那在地的厂商很瞎，但没想到其实海外的厂商也一样瞎呢，没有什么比较好啊。
这样有安慰到他？
有啊，安慰到大家，大家都以为什么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欸，结果没有。
哦，那就祝大家都不要遇到瞎厂商。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
拜。
以
上就是后这么想。